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求你帮我们除去我们的重担，让我们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平安。我们不论是来了第一次还是来了很多次，主要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教导，还有你的指引，让我们晓得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也让我们的生命活得丰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一段不太容易去明白的经文。其实不太容易明白，不是因为它难懂，而是因为它的内容呢比较难以接受。因为这段经文的记载里面很血腥，然后有暴力，而且挺残忍。那这里所提倡的是一个报仇的一个主题，而这报仇的演绎呢，主导人竟然是上帝自己。那这段经文好像有点颠覆了我们对神的看法，也常常成为了有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来挑战我们，你们的神挺残忍的，这些的一些经文，对不对？好，所以但怎么去明白这段经文呢？其实真正的主题在哪呢？我今天就尝试来跟你们分析一下，但我想跟你们再重复的看一看这段经文。那我就尝试，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就尝试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跟你们说一说，然后呢就是也把一些背景告诉大家。那这段经文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是在大卫做王的年间。我们估计这个大概可能是大卫已经天下又太平，回归他自己的王权的这些日子里面。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饥荒。那饥荒是什么状况呢？饥荒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不好的事。饥荒影响普罗大众，而且这个饥荒呢是一连连续了多长时间？三年之久。那而在这三年里面一点都没有缓解的现象，对大卫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惑不解的事情。因为你想想，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也跟大卫说过，我会祝福你，我会祝福你的家，我会祝福你的国，对不对？然后现在三年了，这个饥荒都还没过去，对大卫来说可能是一件挺难堪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大凡君王他都要为他国家的祸福呢背锅的。也就是说，如果风调雨顺，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君王，神这个天对他还挺好的，所以就会颂扬他，就是拥戴他。但是如果天灾人祸来了怎样，大家就会觉得这是这个君王得罪了上天，所以导致我们老百姓也倒霉，所以大家都会不满意他，怨声载道的事情就会来了。也就是说，成也君王，败也君王嘛，对不对？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给你看一个证据在哪里呢？诗篇第四篇。有人说呢，诗篇第四篇呢其实就是一篇讲到这个饥荒求雨不下来的一首诗。因为为什么呢？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在诗篇第四篇的第七节，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因为也大卫就说没有丰收五谷新酒嘛，但是因为他相信神，他仍然可以在没有五谷新酒丰收的时候还可以快乐，就好比有五酒有五谷新酒丰收的人一样。所以有人说这篇诗其实是就是大卫在这个饥荒之中呢，寒灾之中呢，他写的一篇诗。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人家是怎么对他呢？在第二节第四篇第二节，他说，你们这上流人呐，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晃，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大卫当时面对着很大的压力， 很多这些上流人都在指责大卫，可能就是说你不行了，你导致这天灾人祸临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对他有种种的指责。所以大卫呢，你可以想象在这种饥荒连续三年的情况底下，大卫可能挺有点急了，所以呢他就求问耶和华。为什么三年后才求问呢？我们不知道，有可能之前有求问但是没回应，但至少在这三年之后呢，他去求问了。那神有没有回答呢？神有没有回答？根据刚才那段经文，有的。神的回答是什么呢？神的回答是，这饥荒是因为以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那我想这个对大卫来说可能是有点吃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原来这场天灾是因为人祸引起的，对不对？而且惹祸的不是自己，却是以前的那个扫罗。现在我来背锅了。也就是说，扫罗杀死了基遍人，所以如今这血债未还，所以天不下雨。哎，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改朝换代争权夺利的事情啊，免不了会死人的。如果每次的死人呢都要怪罪，那不是天下常常不下雨了吗？对不对？其实你不是的，你有所不知哈，因为这基遍人呢是以色列人不能杀的人来的。而且不但是以色列人不能杀，甚至是要以色列人拼了老命都要去保护的人来的。那你说基遍人很重要吗？这基遍人是何许人哈？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其实我告诉你，基遍人一点都不重要，很微不足道。他们本来也真的是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呢，是因为他们老祖宗曾经做过一个决定，他们就变得重要起来。这是一件什么回事呢？这要回到以前我们所看的约书亚记里面去看了。大家还记得约书亚记里面记性好的你们可能还记得，基遍人出现过在什么情况底下？基遍人我来跟你们说一说，可能你们已经有些有印象那我们重复一下好不好？然后你看完整个你就明白了。那事情要追溯到以色列人呢，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后来到了迦南地漂流40年，然后呢神就要他们去迦南地，然后摩西那时就走了，就把这个带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的担子就交了给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呢就带着以色列人呢就过了约旦河，然后第一个攻打的城市耶利哥，对不对？围绕城一边唱歌一边围绕着他，然后城整个就垮了。然后打败了耶利哥城之后，就跟着下一个城，他们攻打的是爱城，对不对？这个爱城之前发生个小插曲，他们是打败的，后来再去打才赢的。所以攻打了这两个城之后呢，有一天呢他们还在准备继续往这个迦南地去攻打的时候呢，突然间出现了一群人在他们的面前。这群人很有意思衣服呢破破烂烂的，风尘仆仆的，鞋子也旧了也破了磨损了，好像走了很远的路的样子一样。然后他们一看又不像本地人他们穿的衣服什么的都不像是本地的迦南人然后他们又观察到他们所取这个驴身上所趴着的那些皮带破旧的那时没有用水瓶是用皮带子，然后发现他们这些皮带已经破洞了，而且用绳子绑住就看样子是用的太久了，磨损了，这群人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所以以色列人就问他们，你们是谁？从哪里来？你们来干嘛？他们就说，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你看我们出门的时候鞋子都是新的，现在已经磨破了，衣服本来是好的，现在已经磨损了。然后又从口袋拿出一些饼来，他说，你看我们这些饼，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刚刚熟刚刚热的，现在都长了什么 长了霉了啊，所以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那以色列一看一听，就相信他们啊，原来是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他们就有点放心了，对不对？因为不是迦南地的人，是远方来的。于是呢，以色列就把他们带到首领的面前，问他们你们要干嘛啦？他说啊，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为什么呢？希望跟你们谈谈条约，好，跟你们立个约。好，他说我们是我们王派的使者，因为我们听说你们的神啊是大能的神，他在埃及行了很多的神迹，又一路带领你们。埃及行的神迹是什么？石灾哈。然后又听说他一路带领你们怎样把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全打败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跟我们立约，我们甘愿做你们的仆人，听命于你们，就是我们愿意归顺在你们的底下投降，对不对？那所以他们故事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我估计应该是有一些的说服能力的，因为啊，他们从远方来，上信我们的上帝啊，归荣耀给神，所以他们很高兴，所以他们就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他们就决定接纳他们的请求，就跟他们立约啊，不杀他们，收他们为他们的底下的，归顺于他们的这些啊这个民族。所以约书亚带着首领，就跟他们起誓说，只要你们听我们的话，我们以后就一定会保护你们。哎，但这件事情有个问题的，因为如果你有机会看约书亚记里面呢，整件事情啊，约书亚他们并没有去问上帝可以不可以跟他们立约啊，果然事情真的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过了几天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了，原来这些人不是从远方来的，而是住在埃城爱城不远的有一个叫基遍的城里的人。这些人呢，圣经说他们都是勇士，很会打仗，可是他们一酌量觉得不能跟上帝打，所以他们决定投降。但是他们又知道如果来投降，他们又是本地人肯定不行，所以他们假扮成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人，然后去跟他们立约。所以约书亚一听他们原来是基遍人，就知道不好了，犯下错了，因为上帝禁止他们跟迦南人有来往的，不能立约的，所以他们偏，但是如今偏偏跟他们立了约，怎么办呢？所以约书亚就把之前叫来，就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呢？你看你们把这些瓶子弄旧了，不衣服穿，你们一出来本来就是旧的，是骗我们的。那基遍人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啊，听说你们的神耶利哥城怎么倒塌，埃城的人怎样被灭哈，我们也知道今天你们的上帝比我们的偶像，比我们的这些神更伟大，我们也知道有一天你们会征服整个迦南地，我们不想跟其他人一同的命运，我们就是想归顺你，你怎样对我们，我们都可以。然后约书亚想了一想，就有了个主意，就跟他们说，我们也不能怎么样了，因为我们既然跟你们立了约，起誓就不能更改，我们不杀你们，可是你们要做我们的仆人，从今天起你们做什么呢？要逼献祭用的柴火抬到会幕处，还要为会幕用的水挑水，使你们在侍奉上帝的事上有用。就是说以后我们献祭用的这些柴火，我们献祭所用的这些水，是由你们来负责，让你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服侍上帝哈。基遍人听了怎样？高兴不高兴？高兴，原来不但可以免一死，而且还可以服侍上帝，于是很开心。这一群来立约的使者们呢，就很快就回到即便就告诉整个城里面的人，他们就很开心。那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原来即便人跟以色列人是有约的，以色列人不但不能杀即便人，更要保护即便人。那条件就是什么呢？即便人要听命于以色列人，做以色列人的仆人，除非他们反了，要不然不能杀他们，甚至还要保护他们。 那所以我们发现原来这些欺骗人不是以色列人，是迦南地的原住民，是亚摩利人所剩下的，本来是要灭亡的，但是以色列人曾经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但是到了大卫的年间，他发现原来在扫罗王的时候，扫罗为了要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要杀灭这些欺骗人，大概就是说，哎呀，扫罗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是纯种的以色列人，纯种的犹太人，这些人是外邦人，我们要排，就有点像那种排华政策。你现在到东南亚，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排华政策哈，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灭绝，把他们杀掉，他们赶走哈，啊，所以有了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就赶。就杀他们哈，所以就导致呢，这个欺骗人呢就有很多被杀了哈。如今大卫知道了，原来饥荒临到他们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就找了他们这些欺骗人来跟他们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怎样可以赎自罪呢？我们花什么的代价可以让这个饥荒离开，这个咒诅离开我们呢？那欺骗人的回答是这样，他说我们跟扫罗家的事情呢，不关乎金银，不是钱的问题，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因为迫害我们的实在是扫罗一人，一人做事一人当。那大卫说你们想怎样？他们对大卫说，好，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的，使我们不能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要将他的子孙中的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清楚了吧？就是要交出七个扫罗家的人，让他们把他们悬挂，就是上吊在扫罗被神呼召成以色列王的那个地方。那大卫有没有答应了？大卫答应了，但交出哪几个呢？大卫想了一想，约拿单的儿子不能交，所以米非波士就保住了。交谁呢？就交出这个利斯巴，这个扫罗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亚摩尼，一个叫米非波士，同名的人很多。那个时候这个米非波士跟约拿单那个米非波士不一样。另外呢，还把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所生的五个儿子。米甲是谁呢？米甲就是大卫的原配夫人，对不对？所以这个米甲的姐姐就是大卫的大姨，大姨妈，大姨妈，你很清楚，大姨妈所生的五个儿子，所以总共七个全交在祭奠人的手里。然后祭奠人呢，就把这个他们七个人悬挂在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去。然后经过这事情之后呢，神垂听国民所求的，也就是说三年的饥荒就过去了。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记载就是这样，内容不长但很令人震撼，描述很直接，对细节原因没有多加解释，读完之后给人留下很多疑问。今天我或许没有办法完全针对你对这段记载而有的所有疑问给你一些全面的完美的解答而且我今天所讲的是上集还有下集下一次呢会尝试解释多一些从扫罗的那家人的看法怎么办但是我会尝试说一说我今天让你们去明白这段经文的一些的体会跟理解。那你知道要明白这一段经文的关键在哪里，就是在于神对约的看重。你要知道，不论是神与人之间的约，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极为重视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比如说婚礼，我们取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男的跟女之间的一个盟约，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盟约很重要，人与人之间的约神很看重，人与他之间的约神也很看重。所以你就抓住这一点，这个约是神很看重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而且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对约不但看重，上帝自己很喜欢也乐意守约。而且圣经常常强调上帝是守约的神，而你留意圣经里面，当他一说守约的时候，一定是跟着另外一个字出现的，守约施慈爱，有点像连体婴，很顺口的，守约施慈爱。你看有时候我们祷告哈，对不对？守约施慈爱，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用的。也就是说因为守约的神一定会因为守约而向跟他约里面有份的人施慈爱，很正常。因为这个人在我的约里面，我一定会守我的约，然后因为守约我一定会向他施慈爱，很自然的，不能避免。那我给你看看这个连体婴，守约施慈爱，圣经里面很多的，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来看第一个 OK， 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他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是信实的神，要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再看王上八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三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历代志下六章十四节也是一样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守约施慈爱，对不对？在这个尼希米记，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向你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在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求你施慈爱，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弟兄姐妹，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今天你如果爱主，主一定不会放弃你，你如果跟神立约，他一定会守约，因为他会守约，所以他一定会向你施慈爱。问题是弟兄姐妹，你在主跟你的约里面吗？你是不是在主跟你的约里面有份？你说呢？你有没有跟神立约？有，有，对不对？今天我们跟神都是有约的人，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跟神有盟约的人。今天我们领圣餐，对不对？圣餐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肉用他的血来为我们除罪，跟我们立约。我们在这个新的约里面，在主耶稣跟我们的约里面，他要应许我们今生有丰盛的生命，永恒里面有永生的盼望，然后他今天会向我们守约施慈爱。有时候我们会忘了这个约，有时候我们忘了尊他为大，但是上帝是不失信的，纵然我们失信，所以他会守约施慈爱。其实你回想你的一生当中，有时候你觉得神好像不理你，其实你回头看，其实神一直没有忘记你，他向你守约施慈爱，对不对？我 我是1986年信耶稣的，我就在那个我们夏令会的那个营地里面，那时不叫 Summit Pacific College， 那时候叫 Western Pentecostal College。我记得我那时是这个福音营里面1986年的5月份在那里信耶稣了。但呢，我那天信耶稣呢也是这样，是礼拜六的晚上，我记得很清楚，礼拜六。然后呢，就是牧师讲道，讲，我去听了之后就挺好的，挺好的。然后他就呼召的时候，我想，圣经我也没反对，耶稣我也没反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后来就要不要信，突然一下子感动，就举起手来哈，我会举起手，我就听见我旁边那个带我来教会那个同学，哭得糊里糊涂，他一哭我就后悔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哎呀糟糕，给他知道我信耶稣了。因为我当时是忐忑不安的，我是在想如果我信了耶稣觉得不好，我可以退货哈。但现在我发现糟糕了，我举手了，旁边人都知道了，以后退货挺难哈。所以那时一下子后悔，我心里面就忐忑不安，然后就是你知道，你就是做了一件决定之后开始很开心，后来一想是不是做错了，然后就在那有点不踏实的那种感觉哈。然后他们恭喜我就哈哈哈，然后呢就是怪怪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到那个吃东西的地方，那个吃东西的地方呢不是现在的那个餐厅，是现在那些青年人聚会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吃，然后那牧师呢就看着我，信了耶稣啊，然后看我也不是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说哎，吃水果，我面前放了很多西瓜，你认识我的人就知道啦，我是不爱吃水果的哈，多甜的东西放在我面前我都不碰的，我就没吃。然后他说哎，吃水果，然后亲自拿了一块西瓜塞到我面前，啊，牧师亲自给我，不可不拿，对不对？就拿了，就咬了一口，他就问我，哎，甜不甜啊？我说很甜。这真心话是甜，他说对啊，你不吃你怎么知道甜呢？哎，他一讲我突然间有点醒悟，一语三关哈，你不接受你怎么知道耶稣好呢？你不吃你怎么知道甜呢？这牧师还是挺厉害，知道我心里面的挣扎哈，所以那天就稍微释怀了一下。然后我就想好吧，信了就信了，然后就回去。然后当时我就跟一个弟兄是住在一间房的，然后他那弟兄很早就睡觉了，然后就在那边躺，然后睡不着觉，整晚睡不着觉，心里面就是很多东西在想，我在想我做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含义呢？然后很奇怪，那天晚上我突然间把我小时候所做过的所有的那些事情全忘了的，全部都记回来。然后就想我是什么时候看圣经的，说其实我很小就开始看圣经哈。什么时候开始看圣经呢？我大概小学6年级我就开始看圣经。为什么看圣经呢？因为呢我是很爱看书的人哈。然后呢我们文莱那个地方书也不多哈，然后报纸看的不够，后来就发现有一本小小的书哈，是我哥哥姐姐他们从学校带回来的。原来当时呢这个圣经公会啊，他会从初中1年级就开始派小圣经给大家哈，小小的那一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很小很小的，然后红边的和合本圣经哈，那个字特小的那种。我哥哥姐姐他们拿回来当然不看了，就丢在那里。然后我6年级当时就是胃口很大，想看多点中文，哎，有本中文书啊，就拿来看，看得如痴如醉，但又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亚当夏娃是谁，然后看到这个，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以西结书哈，撒加利亚书哈，看得一塌糊涂，但又不明白是什么，所以有这么一个印象。然后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就在想，哎呀，我看过圣经啊。然后又在想，其实我听过福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姐有一个同学呢，后来做了牧师哈。这个牧师呢还没做牧师的时候就很热心传福音，然后呢他就经常跟我大姐讲福音。有一次呢他就来我家看我的大姐，我大姐就不让我们出来哈，所以我们就睡在房间里，他跟那个同学就在大厅里面，那个同学就一直跟他讲福音。然后在那边半睡半醒的当中，我听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可以走在水上面。我说是水啊，挺厉害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耶稣哈，水上行走。所以我就想，哎，我也听过这个故事。 后来我又想啊，原来我大姐当时就带了很多那种小册子回来，我记得里面有很多的见证，说谁谁谁遇难啦，一祷告啊，耶稣就帮助他，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后来我就想，我有这些，然后突然间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当时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跟着爸爸，爸爸就开车带我们去学校，下大雨，下了整晚的雨。你要知道，我们东南亚的地方一下雨，这是不得了，倒水的。然后那些沟渠啊，我们那些沟渠整个车子可以掉下去的那一种，水都淹起来，然后就淹到整个马路都是。然后从家开出去的时候，这条马路呢是看不见的，两边都是水，你一开走偏了就掉到水里面，就全军覆没了。然后这条路呢也是不是柏油路，是泥路哈，有时候还有坑哈，就掉下去哈，所以就是很惊险。我当时看到爸爸开这个，我不知道他怕不怕，我挺怕的。然后一边开一边开，那个水呢已经高到差不多到车的一半，又怕他抛锚，怎么办呢？我那天晚上结束信主之后，那天晚上我就回想起那一天我做过一个祷告，我之前已经忘了，我突然间把我的祷告的那个词还记起来，就是那么奇怪。我记得我当时向耶稣祷告，我说耶稣啊，你如果真的是神，你又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危险，让我平安的度过去到学校，我就相信你。然后那个记忆就没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当时跟神的这个立约，我之后我就怎样，就忘了，没了这回事。一直到我在1986年的福音营信了耶稣的那天晚上，突然间回到我的脑海里面。弟兄姐妹，你知道我领悟一件什么事情吗？我就发现原来我真正的信耶稣也许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在1986年。至少我跟神的那个承诺，我愿意立约的那个承诺，是在我小学六年小学的时候。而上帝并没有小看我的承诺，他重视我当时一个不认真的约定，一直到我有机会接受他，一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姐妹，你说神看重不看重约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看重。我当时其实是糊得过去，我就过了什么过桥过河拆桥哈，然后上帝却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弟兄姐妹，你别小看上帝对约的重视。就好比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记载就是这样，上帝看重以色列人跟基遍人在他面前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就好比神与人的约一样哈，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与基遍人之间立的，但神重视这个约，好比神他们跟他立的约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是因为神的伟大而愿意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神看重这个约。那所以弟兄姐妹，神也看重你我之间的约。如果你家里有个小孩，你说哎呀，他曾经信过耶稣，但是现在他偏离了，好像走得远了，我跟你说，最看重这个他与神之间的约的人的是谁？是上帝自己，上帝不会放过他的，你放心，神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然这个慈爱在此一刻对这个扫罗家的人来说是不会觉得的，对他们来说是灾难，对不对？以后我再跟你们讲扫罗家的那个想法。但是对基遍人来说，神的确是向他们守约施慈爱的。而且你要知道，基遍人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上帝竟然愿意为这群非以色列人被扫罗出卖，而且向他们为他们伸冤。这一群人被扫罗欺负，被扫罗追杀，可能是永远没有伸冤聚会的，但神愿意为他们出头，为他们伸冤，而且向自己本族的人要讨这个赎价。而且你要知道，上帝向他们守约施慈爱不是一次，而是曾经试过另外一次，也是挺轰动的那一次，还记得吧？我跟你们讲讲那个故事哈。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神为他们出头了，在约书亚的时代已经试过一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故事哈，你知道那个基遍人就跟以色列人立约，就回到他们的基遍家里面，很快他们就发现糟糕了，迦南地所有的那些人团结起来围攻他们，要把他灭了。为什么呢？因为迦南地的人一听到这个以色列人来就害怕了，他们那联合起来要对付这个以色列人，然后现在听到基遍人竟然投降了敌人，而且基遍人就是勇士，如果基遍人呢跟着以色列人一起来打他们呢，他们其实就少了一些胜算，所以他们就要先把这个基遍人给围剿给灭掉，所以他们就去围攻这个基遍人。所以基遍人这一次看了这糟糕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们就向这个以色列人求救，所以晚上呢就派人偷偷的溜出去，然后找到约书亚说，哎呀大军压境了，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归顺你的，你帮帮我们哈。那约书亚这一次就很小心了，怎么办呢，他就去帐篷里面祷告，他说，上帝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然后上帝的回答是，攻击这些迦南人，保护基遍人，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我已经将迦南人交在你的手中，你不要怕。因为有了上帝的应许呢，约书亚就召集精兵呢，就当夜就赶往基遍呢，他们连夜行军呢、你知道这个军事的行动上面呢，这个其实我很喜欢看这种纪录片的哈。最近呢就看到这个加拿大有一个McGill University 有一个院长呢，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将军，在这个一战的时候呢，他带领了加拿大的兵呢所向披靡哈。你要知道一战的时候啊，加拿大的兵啊是德国人最害怕的兵来的，很会打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将军，这个将军呢带兵呢神出鬼没哈，就是晚上行军，然后几万大军到了敌人面前，敌人都不知道哈。所以这还而且是 McGill， 如果你们有 McGill 大学毕业，你们应该看看那段历史哈。那所以约书亚也是这个样子，就晚上带了军队就去到这个基遍人那里，然后一下子出现在那里，然后就跟这个迦南人打起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上帝也插手了，圣经说呢这个他们正要交锋的时候呢，天上突然间黑云密布，下起冰雹，而且这个冰雹就像子弹一样弹无虚发，把这些加拿大人给打死。你说很玄，牧师你在讲这个神话故事，的确是神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被冰雹打死的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所有根据的，我说这个冰雹啊，这个下来这个力度，而且这个准确度呢，是像机关枪一样。而且就这样呢，他们一边打一边就是把这个迦南打退的时候呢，这时候日头偏西了，就说打了好长一段时间，日头要下山了，剩下的迦南人就可能可以趁着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天黑，他们就可以逃难了。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就做了个祷告，他说，日头啊停住，真的是这样。约书亚真的是这么祷告了。那你说这事能成吗？按常理来说是不可能，但是他祷告完之后，太阳真的停住了，不往西下，天也不黑了。上帝听了约书亚的祷告，再去行了神迹。你要圣经对这个神迹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描述的，加了一句解释的，这句话是怎样呢，读给你听。那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停了一天，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弟兄姐妹，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约书亚祷这个祷告的这个太阳停住的这个祷告，耶和华神以前没有听人祷告听到这个样子的，在以后也没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所以对逃命的迦南人来说呢，这是当头一棒， 想快天黑，天却不黑，结果完全被打败，所以以色列人要基遍人被救了，那是第一次救基遍人。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基遍人本来就是要被以色列灭掉的一个民族，他们用个诡计去欺骗了以色列人，如今他们有难了，上帝却要以色列去救他们，而且为了拯救他们还听约书亚的祷告，而且上帝行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种样子的一个祷告，那神何必花那么大的精神体力去为一个非以色列族的外邦人做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唯一的解释，就因为在上帝的心目中，如果有人愿意敬畏他、追随他，上帝一定会向他施恩的。上帝因为基遍人跟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所立的这约，他要向基遍人守约施慈爱。这个基遍人投归上帝是真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圣经说他们是勇士，但他们都不敢跟上帝来斗。迦南人围他们城的时候，他们可以投降来保命，都不愿意，要求以色列人来帮助他们，来帮他们脱难。所以他们对上帝的这个决心，对上帝的这个求靠 是真心的。而我们也发现上帝对他们守约施慈爱，没有让他们失望，没有让他们蒙羞。所以上帝要拯救他们，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个敬畏的心，也有个愿意追随的心。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愿意怜悯的神，也是愿意拯救的神，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在约里面的人，你可以放心。也许你今天的遭遇，你觉得哎呀，神你在哪？我跟你说，你在约里面，神不会忘了你。即使你忘了，就像我忘了十几年，发现上帝一点都没忘。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些非以色列的基遍人本来是要被灭亡的，他们愿意归顺神与神立约，如今被以色列人杀害，被扫罗杀害，上帝却要向他们施慈爱，甚至要以色列人的后人来赎罪。他们都没有自己伸冤的本钱，但上帝让这个饥荒临到他们，让他们知道，让大卫要处理这个事情，要主持公道。那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弟兄姐妹，你可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福音。你想想，我们其实本来也跟神国无分，对不对？我们跟天父隔绝，我们是外邦人，但是上帝却跟我们立约，借着我们接受主耶稣，他应许要看顾我们的今生，他应许要看顾我们的永恒。如此一来，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好惧怕呢？圣经说神若帮助我们，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神的爱如果绝对不会与我们隔绝，我们又何必忧虑明天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也许你曾因为某些的遭遇受了些委屈，你在想神会不会忘了我，你会想神会不会为我伸冤，神会不会明白我的委屈。让我告诉你，如果他会看顾这些基遍人，你想他会忘了你吗？也许你现在身体有病痛，你痛苦的像约伯那样，你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用大能追逼我。这是约伯的祷告。让我告诉你，如果他连基遍人也看顾到底，你想他会忘了你吗？他也一定会看顾你到底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如今在想，上帝还爱不爱我呢？他会不会接纳我呢？我得罪了他，我或者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神会不会喜悦我呢？ 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如果他连这些本来是在救恩以外，神以色列国以外的这些畸变人他都看顾，你想他会忘了你吗？你千万别忘了，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安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找到盼望，让我们不需要忧虑未来主啊，你来看过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是我们家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婚姻、我们所碰见的每一件事情，主啊，你来为我们解决，你来为我们承担，让我们看见你怎样在我们身上守约施慈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